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关于银行理专啊，我们如何去选择以及面对的挑战。那来聊聊这一个主题之前，先听到是动力火车的歌曲《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当年的那个事发现场，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好久不见。生活把锋芒磨成一脸风霜，把我们磨成这副模样，好久不见。谁亏谁欠，已无所谓。忽然发现我们要的永远，竟然是这样的聊聊天。
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银行理专不能说的秘密，好像在揭露什么我们一般企业啊或个人散户哦，跟这个银行理专中间很复杂，合作又矛盾又好像对立的一些关系。邀请到的是企业顾问周冠中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薇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跟我们分享刚刚提到银行理专那种微妙的角色，他真的就像我们把它试想成就像银行的推销员啊，业务的感觉，他可能会有一些他所谓他推荐给你，他认为适合你的一些金融商品，然后如果你是企业端，那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他的话，你就觉得哦，这是他推荐的，可能是参考过后我们的公司的体制啊，我们的一个需求去做推荐，但有的时候也很难去明白说，因为商品很多嘛，现在金融商品真的多到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并且还不断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也很难判断说他给你推荐的真的是适合我们的吗？会也应该有蛮多这种情况是吗？
是，其实在金融商品推销的过程中是有机制的
哦，
有所谓的 KYC，
嗯
，KYC 的英文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哦，
了解你的客户。那了解你客户要了解什么东西？就是要了解你的客户的意愿、过往的经验，
嗯。
好，然后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你的资产，
嗯，
那了解到这些之后呢，它就会搭配到银行所有所谓的 KYP， 就是认识你的商品，
嗯嗯嗯，
这两个搭配起来，如果你的 KYC 的评分去搭配你的 KYP 的评分，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match 到了你的个人，你这个客户应该买什么样的商品，
嗯，是
这样子的机制，其实是好的，
它是比较客观，是
比较客观的，嗯，但是呢客观如果经过人为做之后就变主观了，
oh.
我怎么说，银行会把 KYC 里面的内容，
嗯，
我今天希望你能够投资什么商品的时候，
嗯，
我去调整它的配比，
oh.
它的评分比例，
嗯，
譬如说我把你先前曾经乘坐过的商品我把它变成高分，
oh.
哦，那因为你前面乘坐过的那个商品高分，
嗯，
所以你的整个 KYC 的评分就高了，
oh.
所以你可以做更难度更高的商品，
那这样子每个人做的评分就不太一样啊，就是
对，
是我们自己也不会知道嘛，因为
我们不会知道，
嗯，
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会告诉客户啊，因为资料很多嘛，通常 KYC 的资料都是配合着去对保的时候，
嗯，
或者说先给你，他会告诉你说，那某某老板，你只要在盖章签名，
嗯，
空的地方我填就好了，
嗯，
啊，老板好贴心啊，
天哪，我好常听到这种空的地方帮我填，
对对对，他就说，那老板会觉得你好贴心啊，真的服务周到嘛，
嗯，
然后他帮你填的时候，就跟他希望你能够做的资格
哦。
所以是这个 KYC 的是他帮你设定好的东西，
嗯，
这是他们的一个手法啦。
嗯，是，我觉得听起来我们越听都会觉得哇，真的很像诈骗集团。但是台湾银行很多啊，这种业务每天的发生啊。当然我不能讲说每一个都听起来像诈骗集团了，但是感觉就是他们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
对，就像微微刚才讲的，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实大部分的理专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针对于 TIF 里面所发生到的事实的这些理专，
嗯，
好，不是大部分的理专，嗯，好，我怕到时候有找我下场。所以他们这种方式是有设计过的，
嗯，
其实为什么一个商品的推荐销售过程中每家银行做法都一样，
哦，好对啊，听起来蛮奇怪的，
对，
嗯，
我因为我在协助这些人的时候，我协助了21家银行，
嗯，
就21家银行，为什么每一家的操作手法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你说变成因为一样，所以变成正常，还是一样变成非常不正常？
我觉得感觉比较不正常吧。
对啊，
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操作，所以让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金融商品它是有分级制度，
嗯，
所以你可能适合最低级的。稳定型的保守型的你就不应该去做积极型的，
嗯，
可是因为 TIF 是一个复杂高风险，
嗯，
这个金管会认定是复杂高风险，所以它必须最高级，
嗯，
那你本来我做的就不是高级的商品，嗯，可是因为我银行我希望你去做，
嗯，
所以把你 KYC 弄成你是最高级，
让你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啊，
对对，
嗯，
可是这种东西到了法院之后，法会认为是你客户自己要把它做的，
哦，你自己想要挑战这么难的东西，
对对。可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有分级，
嗯，
他并不是那么清楚。
是，
对。
我想刚刚讲到 TIF 它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度，像我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也是觉得哇，真的像是一个另一个世界啊 ，New World。然后我就觉得看很久，我就觉得不见得是真的很能懂里面的一些 makeup， 让大家就知道说，假设我就说试想，哎，如果我真的是某家企业。然后真的遇到这种问题，那真的是 欲哭无泪，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是又复杂，然后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就像之前老师有分享过的，客户端也没有什么成，就是胜诉的情况，
机会很低，到目前为止是零，
所以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部分。那回到我们讲哦，当然 TF 的状况是大家可以透过老师的说银行理专不能说的秘密，可能更详细的知道说哦，中间为什么我们讲复杂，那到底是多复杂，或者是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企业都会遇到一样状况，可以给大家做警惕之外，很多人未来定还是不管是企业端民众端都会在接触到银行理专，我们还是有所谓的理财的需求，财富管理的一个需要，但是理专的立场正如一开始我们讲到的，他的那个角色就很微妙，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哦，真的是很在金钱面前哦，真的是很难说得很清啦，那到底要怎么做到那个平衡呢？然后或者是说到底要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方式，
是就像我们借用那个金管主委黄天牧他曾经有说过嘛，银行法遵不只是法令遵循而已，还牵涉到文化因素，所以应该重新思考银行为谁而存在。
嗯，
那相同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银行是商业银行，
嗯，
那商业银行其实我们大家传统的观念就是我去存款，
嗯，对、啊，
所以不会有被银行骗的问题，
嗯，
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微利时代它必须要推陈出新，就像您刚刚讲的它会有很多的金融商品出来，
嗯，
因为它靠金融商品才能，所以银行在卖金融商品它的获利是大于你原来的存放款的，
嗯，那才是它的主力是吧，
现在变成它的主力了，商业银行的主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那如果原来的制度不改变，
嗯，
你银行理专是为银行而存在，那它当然就是为银行的需求去考量它要推销什么商品，所以它理专变成推销员了，
嗯，
它不是真的站在客户总体资产去考量我怎么帮你去规划，怎么去帮你分配你的资产，或你应该去投资什么样的商品，
嗯，
如果这种制度的结构性不改变，我会觉得蛮难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像香港，
嗯，
香港的理专他们的获利情形，有的是据我所知，有的是根据我今天推荐你客户购买商品，嗯，你获利多少，我抽多少。
哦，是真的有帮到客户的时候才有这个。
对，对，所以他们会去思考说，哎，那我得要去帮客户赚到钱，我才有获利嘛，
嗯，
我才有奖金。如果客户没有赚到钱，我就没有资格拿到奖金。嗯，他就会比较把心思放在客户的身上。
嗯，
那譬如说我们的期货交易法讲到这个期货商，
嗯，
期货商也是立于第三者的角度帮客户跟上手银行去做这种连接，
嗯，
所以他的立场也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
嗯，
所以当初在 TF 这个商品就有学者应该是给期货商去卖而不应该给银行卖，
哦，不然他会有利益的纠葛在里面。
对， 对，
是，诶，这样说起来我们都是历经了各式各样惨痛的经验，然后啊，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改变，是这样吗？
是因为这样讲事不关己嘛，
嗯，我们又不是刚好受害的那个人。
对啊，就像联动站我也没受害嘛，
嗯，
TF 我也没受害嘛，然后呢一般社会上面人会觉得啊，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你就赔了嘛，
啊，对啊，啊，愿赌不服输，
哦，
但是我们这个讲的都对，但是它的基准是立在于公平交易上面，
嗯，
你如果是你的交易行为是很公平的，这当然没有话讲，
嗯，
可是你的交易行为是有或有一些隐匿的，那我觉得这种不公平的话，你又说愿赌不服输，那到底有人诈赌还是谁愿赌不服输？这就是两边的问题都出来了。
是，欸，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理财资讯的，或是真的有资需求的民众，都会想说啊，这样听起来我们虽然讲的是相对复杂，然后真的是比较有状况的 TF， 就觉得很混乱哦，或者觉得说，欸，好像语法在法律上或在制度上，客观就频频受害嘛，听起来就是这样子。那现行啦，就是包含老师这么多不一样的经验，在不同企业的一些经验，会觉得我们的法律端或者是主管机关这一端有针对这种相对可能会出现特殊状况的金融商品有比较好的防堵机制吗？还是说我们还正在努力当中呢？
我从 TF 它从102年开始卖，103、102年、103、104年，
嗯，
后来陆陆续续金管会都有在修法，
嗯，
他修法会越一次针对于 TF 这个商品的过程中的一些瑕疵，
嗯，
陆陆续续修了，但是土法不以自行啊，不足以自行，
嗯，
也就是说银行端你自己是不是也该有很好的自律，其实银行有自律规范，
哦，
可是银行的自律规范也是流于形式，对， 那我觉得客户这边他也必须要知道，要有深具教训，你要看到前面有这些例子的话，那你在真的要投资上面的时候，自己要做功课。
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情况哦，都是真的有发现一些惨事，然后也许才能加速某些制度化的完整，然后那种完整也不太可能一步到位，有的时候真的都是要慢慢来。那只能说，当然这段不可能说我完全不投资嘛，或者是我完全不尝试任何的金融商品，你确实还是得做一些功课，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到的，你对很多东西哦，虽然你可能还是会找上银行理专，但是你自己要做足准备，或者是比以往再更提高警觉一些。
对，
那回到我们一般民众或企业端，也就是客户这边的需求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在金融商品多的数不清，老师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做顾问这端是常常要一直 update 很多新的内容？
对啊，没错，而且同一种商品，同种商品可能名称不同，或者名称很相近，但是它的整个结构不同。
所以你，我觉得连老师自己都会有点混乱的话，那一般民众应该也更搞不清楚吧。
对，其实这个包括财务顾问工程的老师，他们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商品。
所以是取这个名字是故意的嘛？以假乱嘛，故意搞得大家都不清楚。
对啊，说我刚刚讲的那个联动债，它不是叫高收益吗？其实大家看到高收益很高兴，对不对？
听起来可以赚大钱
啊。对，它其实是高风险。对，那像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好长的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那就是 TRF， 但是完全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感觉可赎回，那到底是谁赎回？是银行可以赎回，还是我赎回？没有人搞得懂。
是，真的是，就算是我们这种你知道散户啊，这些自己散户有时候买东西买一些金融商品，确实也要多留心多留意一点。其实我觉得一般民众啦，先不管说企业可能是长期的需求会有所接触，一般民众其实真的就是等到说哦，我真的小有财富的时候，会想要找一些金融商品，而且我惊觉最近台湾的金融商品实在太花俏了，然后很多。东西，然后再来就说一定会有所谓时代的潮流嘛，像老师刚刚讲到是2002年一直到现在，我想这段期间哦，甚至一年当中就有流行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那这种状况我想还是会持续下去。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大致会持续有投资的需求，然后也会有一些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啊，感觉大家好像说哦，现在这个最夯，或者是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比较会赚钱，说白一点就是这样。
是，
那我们自己这个专业的背景并不是很足够的情况下，该如何来做，或者是去思考这些大量的资讯要怎么去判断
？OK，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子在协助那这些投资人处理 TF 的时候的一些妹妹嘎嘎那当然我们。陈冲部长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在 TF 的时候他曾经投诉啊，就说银行懂的商品就不要卖。那我们借用陈冲部长这句话，如果投资人不懂的商品你就不要买。但如果你硬要买，那你请你注意一下几件事哈。如果你
就要
买。
我觉得硬要买就是回到头来就是投资就想赚钱啊，你就是深信不疑嘛。
对，那你就觉得哎，你这样讲的很对
。
那我就是要买。好，那没关系。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特别注意商品名称越华丽的你就要越注意了，
很长
越华丽的很长的，或者说哦，看起来像刚才讲的高收益高收益债，那高收益债很多就是高风险所以你不要看到高收益就很开心了高收益的同时你可能就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因为其实这个就牵扯到选择权的问题选择权是金融商品里面非常复杂的东西那这个我以后有机会再来报告。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相信没有风险这件事好，因为你刚在告诉你这个题的时候他常会说放心啦，两三期就可以出场，不会有风险千万不要相信这回事我们常常自己讲投资难免有风险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投资不可能没风险好，只是风险你要知道，这个风险你一定要让清楚地告诉你风险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程度，而不要说其实 TF 的风险是无限大
线上岗没有局极
限大，但无限大在数学上面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因为既然是无限大你也承担不起所以无限大一般人听到无限大就变成不大
因为你没有办法被具体化
对他就没办法具体化，就是微微说对了，你没办法把它数字化你只是一个文字而已，但是没有概念没有感觉对，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自治合约或者例行公事他通常说啊，这只是自治合约，所以你只要签名 那内容你不用看，或空白的地方我帮你填，
哦，
这些都要小心。
哦，是，
对，
这也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地方。
对，嗯，然后还有 OK， 还有就是 KYC 一定要真实的确认。
嗯，
好 ，KYC 不要说我填了名字、签了名，然后你们自己去帮我勾选，
嗯，
那你就被他勾选成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你真的东西了。
嗯，对，是，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当然在银行它的风险预告书上面的时候，那请你去征询专业顾问。
嗯，
对，这个东西一方面他已经提醒你要去征询专业顾问了，所以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有办法认识这些人，你也最好去征询一下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像那么好。
嗯，
像当初 TIF 的时候，其实在国外 TIF 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而且都已经很多国家受伤了。 TIF 在那个韩国很早就发生争议，它叫 Kiko。
嗯，
它在韩国叫 Kiko TIF。
嗯，
所以大家就没办法连结，可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时候，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提醒的 TIF 是一个地狱商品，
嗯，
撒旦商品，所以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名称不同大家忽略了。
嗯，
所以你如果能够在投资之前先认识到这样商品，或者找到专家来询问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像刚刚讲到，我们对于那种金融商品的名称啊，那种过于华丽的啊，看起来很诱人的啊，
对，
最好就要到警觉哦。就是名称只是个名称啊，他会这么写哦，听起来就是很想诱惑你去买。
对对对，因为一定要诱惑你想要买啊。
对对对，这你从销售端去思考嘛，就行销手法嘛，
无可厚非。
就你广告打得好，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会赚钱。
对。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签任何文件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哦。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日常的例子啊，买保险也是这样啊，然后买那个基金啊什么，就算我们台湾人很爱买的那些哦，就算额度不是很高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负责跟你对接的这些业务或者是这些人员，他可能也都哦简单的给你圈几个位置，然后让你这边盖章这边签，这边盖章这边签，然后就结束了。
对对。
然后虽然他会最后有些东西会留一份给你嘛，啊，带回家之后就扔在旁边。
对对，但我以为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夺命金，
嗯，
那个他不是在问那个老太太吗？然后他就教那老太太，等一下会有一个录音，
嗯，
那你就说是了解明白，是了解明白。所以在这个就是风险告知，
嗯，
所以当因为这些东西银行都会录音的，
嗯，它就是一个证据嘛，
它就是一个证据，所以他在讲的东西你不明白你说明白，你不了解说了解，到时候你不能怪别人，因为你自己说了解的。嗯，
是，这跟我们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讲那个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网络上买东西不是也这样吗？一整行那种超大页，然后跟你讲说要勾同意，然后请继续。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勾同意，然后请继续。
对，
然后就没事了。
对，但是就是因为比重的问题，因为那些东西我损是比较轻微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要小心。
是，大家有的时候习惯成自然哦，就会觉得说啊，反正那都是一个制式化的嘛，大家应该都长得差不多啊，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哦，你就开开心心就往后签了。
对。
也许啊，真的这一次没什么问题啊，但你不晓得下一次会不会真的遇到会有状况的事，这些都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讲到现在，大家一定会觉得说，现在对投资市场很害怕，再也不敢进入投资市场。欸，其实回到刚刚讲说投资的需求，我想这还是蛮多民众有这样的需要啊，企业端一定是还有这种需求。那老师虽然是这个在最后尾端哦，都已经出事的时候出来收拾残局或者做协助的人，您自己会觉得现在台湾的金融市场普遍来讲还算还可以吗？啊，讲着讲着我们越来越害怕。
当然金融市场还是很活络啦，因为它一定是国家经济一定要发展的嘛，而且未来会有金融沙盒，这些都在发展中。
嗯，对，
所以我们只是我写这本书目的不是要恐吓大家不要去投资，好，那银行也不要来怪我。我的目的是让投资的人跟银行端他们在每一合在交易的时候，
嗯，
能够各尽跑本分，
嗯，
好，大家能够秉持的良心跟诚信来交易，嗯，然后不要有造成后面的很多，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太多的人家破人亡，
嗯，
很可怜的，有的人想自杀的，有的人是那真的是你发生事情之后你再来去收尾再来后悔那都已经来不及了，有太多人本来可以很好的退休生活，
嗯，
可是变成他房子都卖光了，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
嗯，
一辈子的努力奋斗白手起家赚来的钱全部给了银行，
嗯，
所以这个是蛮遗憾的事。
是在老师的书哦，《银行理专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当然聊的比较多的主轴就是 TIF 嘛，当然我们也很难预料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相对特殊或新颖的一些金融商品，它可能也有一些 以假乱真的一些内容出现，这确实在未来无法预料。但是我想，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有也许小额投资的需要，或者是我们一些法人企业他自己本来就有所谓理财的需求，会有比较大金额的这个一些流入流出，这些其实都应该再更加谨慎一些。然后我觉得毕竟这个人家说现在资讯嘛越来越公开透明，那当然也导致资讯太多，
是
很多人就是资讯又多 又不想看啊，又不想懂，最好要这样子的观念逆转一下，
对，
要留心一下，毕竟这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哦。
是，
就人家说这个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对，
要特别留意跟小心。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个顾问哦，周冠中老师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山顶眺望，不需要声势浩大，路在白天走过太阳，夜里靠我目光照亮，除了麻木的孤独感会让我输得惨，我还没碰到什么其他让我觉得真的难，就算逆着风目光坚定气势汹，我告诉自己凭着感觉一直冲，就是在创造历史，走翻高山做峭壁，我独自惊天动地，没有目的没顾忌，才会让我更加用力。
没遇见你我是谁，没有你的我是谁，没有你无所谓，我是谁，习惯了黑的深邃，再也无畏，本想追的女孩照亮谁，
有没人催促，无家可归的漂流客在网上找到归宿，早就没了目的，不想只盘旋的孤夜，就在我快要放弃之前，你突然出现，带给我光亮，让我在无穷尽的漆黑里找到方向，不会再犹豫，不再四处张望，你拿走我的在乎，我的所有注意力，但让我知道我是谁，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没遇见你我是谁，
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我全都要。
老婆，你发达了。
放心，这些通通是中游 VIP 会员点数兑换的。2013年3月31日前累积的会员点数，要在2014年3月31日兑换完毕，可以加油、洗车、换机油、买咖啡、洗可丽、兑换复合商店商品，省不少钱，超实用的。
真是精打细算的好老婆。
详情请上中游官网、中游配或拨免费客服1912。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游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首开号，
收听正声广电台上盖好。